用心智来经历它。那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母亲节，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也希望做儿女的在这样特别的日子里面，可以给你的妈妈打一个视频电话，和他们通通话。如果你已经和母亲在一起的，就跟她好好的拥抱，谢谢她对你的养育，说妈妈我爱你，您辛苦了。每年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大家知不知道母亲节是怎么来的？母亲节的发起是为了纪念一位敬虔爱主的主日学老师，叫做安贾维斯。在教会里面，他深受弟兄姐妹的爱戴，南北战争期间他也出于母爱去照顾伤兵。那他在1905年安息主怀以后，他的女儿非常的思念妈妈，他觉得作为母亲受苦最多，回报最少，所以呢，第二年他就发起了一个劝勉儿女来孝敬父母、纪念母亲的运动。为了弘扬母爱、反思战争，他呼吁全国来成立一个母亲节，来纪念母亲所付出的辛劳。直到1913年，美国国会确定将每年五月的第二个主日作为母亲节。后来因着对共同对母亲的感恩之心，许多的国家也接受了这一天作为母亲节。我们中国呢，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母亲节，但是我们都在欢庆。有意思的是，呼吁成立这个母亲节的安娜，用她的余生在呼吁取消母亲节。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庆祝母亲节的方式过度的商业化、物质化，成为商人把你口袋里面的钱装到他们口袋里面的一个销售的巨大商机。美国全国零售联盟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统计，2018年母亲节，为了庆祝母亲节，用于礼物消费所有的花费总值，大家猜一猜是多少钱？231亿美元，预测今年会达到250亿。母亲节，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不讲怎么花钱给母亲买礼物，神感到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不属于祝牧师上周开始的新系列，今天的信息呢，可以作为我上一次讲到的一个续篇。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执子之手与主同行。我们只有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6:4。我们有个副标题叫做做祷告的父母，我们要一起做祷告的父母。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的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叫做执主之手与子同行。那个子呢，是我们对于我们配偶的一个尊称，执子之手。可是我们要先拉住神的手，我们和配偶一起同行，那这是修身的部分。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执子之手，这个子呢是我们的子女与主来同行，要把我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上，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职责。好，我们上一次讲到，大概讲到我们修身是讲我们夫妻的关系受到撒旦的诱惑，我们就会彼此的不相爱，我们由爱人变仇敌，我们相看两不厌，变成相厌两不看。可是呢，我们上一次的题目，我们就是要讲，我们要重执主手，和主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天人合一。所以我们的重点是夫妻牵手与主合一。今天的重点呢，我们是要讲我们的母爱怎么来体现在我们牵我们的孩子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新译本这里呢，就是为了解释不要惹儿女的气，这节经文非常的浅显易懂，很明白，每一句话都是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就是不惹儿女的气，就是指的不要激怒儿女。那这句话呢，虽然是做父亲的对着父亲讲的，但是母亲也有份，没有父何来母，没有母何来父。所以我们夫妻是一体的，要一起来携手。我们先来听一段母子的对话。暑假快到了， 小明找妈妈要3000块钱，妈妈说找你爸要去。小明说我爸说了100块钱以下才找他。你爸也真是，跟他说了这种事不好跟小孩子说的。哼，看我不，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去？然后他说我想假期跟同学去大瀑布。大瀑布不是带你去过了吗？没有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是有些时候了，那时候你还在我肚子里面呢。这也算吗？这也算啊。哎，其实你爸有钱，他没事就出去捞外快。这样，老妈给你一个妙计，你就说学校里面组织夏令营，你爸出一半，我出一半。这个对话，这种逻辑其实具有相当的现实的写实主义风采，是不是很熟悉？我们家里面可能也会听到这样的对话，这的确反映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客观存在。要是把这一段话引申来分析的话，里面其实有可圈可点、令人耐人寻味的一些东西，也可以成为警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颂赞你的圣名，为着我们的母亲，为着天下所有的母亲，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渴望在家庭里面有像你一样的为父的心肠，也渴望像你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的孩子，这就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因为这产业本是属于你的。求主高抹不配可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和真道传讲得清楚，也求圣灵大大做工，打开我们的心门，聆听你的声音，反省自己的不足乃至过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人世间最可以接近神爱的当属母爱，母爱这个词却是源自于圣经。提多书2:4，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我分别用两个不同的颜色把这两个爱标出来。第一个爱，希腊原文前面的一个爱，爱丈夫的爱，那个爱是 philandros， 是指的对丈夫的爱。第二个爱，红色的，爱儿女的爱，是 philotechnos， 这个 philotechnos 就是母爱。所以我们天天说母爱这个词其实是源自于圣经的。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母爱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母亲节我们庆祝的时候呢，是这一天的时候来庆祝母亲节，其他364天都是找母亲索取的。人们讴歌母爱，称它为世界最伟大的爱，无私的爱，最真挚的爱。它曾经于万物之中，经营于天地之间。有了母爱，人类才从洪荒苍凉走向文明昌盛。有了母爱，社会才从冷漠走向祥和安康。有了母爱，我们才从愁绪走向高歌，从愚顽走向睿智。有了母爱，也才有生命的开始，历史的延续。一个人的成长，母亲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中华传统当中也有很多讴歌母爱的，比如说孟母三迁，断之教子，岳母刺字，沙化教子等等感人的故事。圣经中也记载了很多伟大的母亲，值得我们学习，堪称模范母亲。英文里面我们对母亲有一个尊称叫做 homemaker， 意思就是说这个家的创造者。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做母亲的 homemaker， 如果不是让耶和华来做一家之主，一切都枉然。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几位母亲的榜样，看他们是怎么在自己的上帝的旨意下，在自己家里面来经营这个家庭，教导孩子的。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中间夹页周报夹页里面有填空题，哈拿是一个凡事祷告的母亲，凡事祷告。哈拿不能生育，愁苦不堪。他愁苦不堪的时候，他没有邀约几位这个闺蜜泡一壶茶，一边吃点心一边抱怨小老婆对自己的不公。他是来到耶和华的殿里痛哭祈祷， 他把泪留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心里的委屈说给神听。我们一起念撒母耳记上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是他的心志，他的愁苦不能生子，还被小老婆嘲笑讥笑，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他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他没有责抱怨。哈拿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做了一个许愿的祷告，他不住的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门边的祭司以利看见他的嘴在动，以为他喝醉了，就责备他。可是面对祭司的误会，哈拿并没有生气，他耐心的解释，以解释来消除误会。因为哈拿的心中充满的是与神同在，被神充满的平安。圣经说他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即便有不如意的事情，他再不带愁容。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取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说神听到了，这个词的意思是说神听见了，听见哈拿的祷告。那么虽然他当时只有那么一个儿子，他还是按照向神所许的愿，在撒母耳断奶以后，就把他送到神的殿中侍立，小小的刚刚断奶就送过去，并带着丰富的祭物向神献上感恩。神眷顾哈拿，后来又让哈拿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拿不仅祷告，他的母爱还透过每年一件的小外袍彰显出来。撒母耳记二章十八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弗德红色的字是祭司专用的官服，小小的小孩子穿着细麻布的官服，他做祭司。可是这一边呢，妈妈又送给他一个小外袍，每年送一个小外袍，这两个东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彰显了神对他的重用和母亲对他的爱。所以这个小外袍的事情，每一次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眼里面都会泛起泪花。母亲的爱真的是在这里彰显。我们的中文有一句诗是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天底下的母亲那一份爱都是何等相似，感人至深。我自己的母亲虽然在我小的时候她还没有信主，可是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基督徒，我的母亲从他们身上传承的教养方式特别注重品格的培养，对我也有 不一样的要求。我小的时候每次换下来的衣服当天必须自己洗掉，不可到日落。记得有一次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雪，我妈妈说必须洗衣服，她就替我撑着伞在院子里面那个露天的公用水龙头下面去把那个衣服洗了。看着我这个小手冻得通红，妈妈的眼泪滴下来，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手中取暖。我对母亲的感恩言语无法表达。第二位我们要看的是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有尼基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美好胜利的意思。有尼基是一位传承真信的母亲，填空题传承真信。提摩太是保罗第二次外出布道时所结的果子。提摩太与母亲有尼基住在土耳其境内的路斯德，他母亲是一位信主的犹太妇人。当保罗到他们家的时候，提摩太已经是一个深得弟兄称赞的门徒，这个记录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三节。这一切得益于他的这位良母有尼基对提摩太信仰上的影响令人钦佩。保罗在他书信中特别强调说，是有尼基使得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教导他带领他有信耶稣得救的智慧。我们一起念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请。想到 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你看这里面有三个人物，这信是写给提摩太的，说先是在你的外祖母罗以，然后才到你的妈妈有尼基，所以我深信这个信也在你的心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评价，对他的信仰的评价，这是何等的宝贵。在这一个三代同堂主恩满意的基督家庭，有尼基一定是一位熟悉圣经敬虔爱主的妇人，她以身作则，使提摩太从小就在圣经的真理上受到造就，这对提摩太以后一生的侍奉都是莫大的传承和恩典。当然提摩太个人生命的转变和转折点是保罗将他带到基督的面前，但是不可忽略的是，那早先在提摩太心中撒下的种子言传身教是他的妈妈有尼基。有尼基是一位美好胜利的，她是美好胜利的母亲。有尼基有一位一脉传承用清洁良心来侍奉神的母亲罗以。第三一位我们要来看的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是顺服谦卑的母亲，怎么个顺服谦卑法呢？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他在圣灵对他说，天使对他说，你必怀孕生子。那个时候其实是他有恐惧，因为这个恐惧是他未婚先孕的恐惧，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既是羞辱，也将会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他面对的这些畏惧，他完全信靠，做出了顺服神的选择，从而成为神救恩的器皿和同工。因为有着他的同工，才有了主耶稣的诞生。天主教甚至尊称他为圣母。玛利亚虽然是基督之母，她仍然是人，不是神，所以她应当受到敬重，但是不应当受到敬拜。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不管什么事情你就成就在我身上，然后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么这个是凭着信心的回应，而他在怀上了这个主耶稣以后，他就去看望也怀着施洗约翰的伊丽莎白。见到伊丽莎白的时候，腹中的两个胎儿都动了，他们都在互相打招呼，然后他就唱出了心中对 主的颂歌。我们后来把这一段经文叫做尊主颂，我们一起来念最下面这一句，路加福音一章46-47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是尊主颂，我们常常都要按照这样的来向神祷告，来赞美神。所以玛利亚称他腹中的耶稣为什么？主。他怀着的孩子他称他为主，我心尊主为大，这是他的主。他跟耶稣的关系既是母子关系，也是主仆关系。约翰福音2章2-4节记载，玛利亚这位细心的母亲看到婚宴上没酒了，他就怎么样呢？他以母亲的身份去告诉耶稣。耶稣当时怎么回应他的？我的时间还没到，就还带有责备的言语，对吧？可是受到耶稣的责备的时候呢，玛利亚没有觉得下不了台，马上谦卑地交代用人去照耶稣说的做。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为人父母的来深思。我们有的父母在带着权柄和长辈的尊贵去和儿女谈话的时候，去命令儿女的时候，有些时候会遭到拒绝。今天早上我还听到一位弟兄跟我分享说，他的女儿不听他的话，然后他就发脾气了。这个时候如果乱发淫威发脾气，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叫做两败俱伤，你也气他也气。如果我们能以谦卑的心法去应对，无论你使出来的剑法，你怎么样去责备他，还是陪着他，还是怎么样，那个方法都一定能显出你的爱。彼得前书4章8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玛利亚也是一位爱祷告的母亲。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玛利亚以一个普通信徒的身份，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主耶稣的弟兄，去参加小组团契，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耶稣的妈妈参加小组团契，和其他弟兄一起祷告，这是给我们的启示。圣经里面还有一位玛利亚，她是马可的妈妈。我们顺便提一下，马可并不是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是受了圣灵的重托，成为福音书的作者。那么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妈妈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可或缺的。他的妈妈也叫玛利亚。使徒行传十二章记载，彼得被抓了以后，关在监狱里面，多少人看守他？16个人，每班4个兵丁，每天4班轮流，16个人看守他。然后他祷告颂赞以后呢，那个监狱的门一层一层打开，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他来到马可的家，玛利亚家，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么巧，他一来那些人就在聚集祷告。其实不是巧，其实是他们常常祷告，所以他来一定会碰上他们在祷告，说不定他们还正在为彼得的得救在祷告。所以玛利亚开放家庭作为聚会场所，同时他和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常常祷告。试想，马可在家里面成长，目睹这一切是何等的震撼。可见开放家庭会对家中充满属灵的氛围，对孩子属灵成长的影响也是多么的深远。我听教会里面开放家庭的弟兄说过，不止一家，说平时孩子都不怎么听话，可是一到开放家庭的那一天呢，总是出人意外的顺服，出人意外的平安。当然也有不平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撒旦在作恶，我们要以祷告来喝退。圣经里面还记载了好几位的母亲，比如说有属天智慧的亚伦、米利安、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你看一个母亲养出3个这种神的仆人来，还有凭信心敬畏顺服的参孙的母亲无名氏，连名字都没有，但是圣经用了整整一章来讲他怎么样跟天使遇见，怎么样怀上，怎么样去跟丈夫来讲神天使对他们的计划。还有好婆婆拿俄米，还有嫁鸡随鸡的外邦女子，大卫的曾祖父谁啊？路德。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好母亲的榜样。那我在预备这节经节的时候，我想有这样的一群母亲，他们不生养，神对你们也有话说。以赛亚书54章1节，我们一起念：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特别的应许，有特别的计划，神要让你栽培和建造更多属灵的儿女。我儿子的继母，我亲爱的莉莉，她不仅从少年的时候就教导我的儿子谨守神的真道，并且让他付上祷告的代价，也为他常常流泪，为着他灵命的成长来向神呼求，以至于他们母子的关系胜过我的父子关系。许多的话儿子都只愿意跟莉莉来讲，莉莉也常为她的侄女祷告，一有机会就以母亲的心向她来教导神的话语。一个青春少女的心事，她也更愿意跟莉莉来讲，因为神先爱了莉莉，她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做母亲的心肠，爱每一个神带来我们家的弟兄姐妹的孩子， 把神的爱带给他们，也把他们带给神。我们家里面接待过好几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主内弟兄姐妹的孩子，他们在美国上学，打了个电话说想到我们家里来欢迎，我们就服侍他们，带他们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好，我们听了这么多母亲的榜样以后，我们要来看一看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做祷告的父母。首先我们要从零开始做父母，从零开始，从自己的零着手，从孩子的零着手。操练可以长灵命，经历可以认识真神。马太福音21:22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神对祷告的应许。马太福音19:14，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带到主那边，这是我们要以祷告来做的。祷告不仅仅是向神提一大堆的意愿，祷告是承认并经历神的同在，并把他的同在带到我们的生命、家庭、我们的环境当中，是寻求神的同在，释放神的能力，并以这种能力克服一切的困难，心怀平安。祷告也不只是求神帮助解决问题，还要和孩子一起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仇敌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把我们的孩子拉离神的同在，要吞吃我们的孩子。所以每天为孩子守望祷告非常重要，我们却常常忽略祷告，也忽略带孩子一起祷告。父母不可以把自己没有的传递给孩子，只能一起来向神支取，向神领受，一起经历神。要做到一起祷告，自己必须先祷告，也要常常祷告并习惯祷告。而祷告不简单的只是吃饭前你推我嚷的来个谢饭仪式，今天该你祷告了，然后有些时候其实也没祷告，就做了个祷告状，这不是祷告。有一个姐妹长期坚持为女儿的救恩祷告，祈求神的救赎恩典临到在上大学的女儿，然后准备自私自命不凡。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我们个人化。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孩子，并应许孩子是天国的产业。感谢天父给我祷告的特权，为孩子祷告，把孩子带到你这里来，也是你给我的命令。主啊，我们常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向你祷告。也有很多的时候，因为一时看不到祷告的果效，就灰心了。求你赦免我不祷告的罪，求你赦免我的小性、不忠心、不敬虔的罪。我今天在你面前悔改，求你的灵来鉴察我，督促我做讨你喜悦的父母，每天都与孩子一起来你面前祷告，过敬虔的生活。求你现在就在我里面动工，帮助我看孩子为你眼中的至宝，以你的恩典慈爱将他们环绕。求你随时做他们的引导，因为唯有你是他们的祝福和依靠。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就是 做敬虔的基督徒，过圣洁的信心生活，照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我们的回应就是今天就开始和全家一起去祷告读经，抓住基督的应许，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请敬拜团来带我们唱母亲的祷告。